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特斯拉呀，这个电动车公司的董事会呢，昨天宣布给他们的 CEO 啊，伊隆·马斯克，要给他270亿啊，差不多将近300亿美元的叫做奖励，主要是换取他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呢，可以留在特斯拉啊，担任高级的职务，并且呢，把特斯拉啊逐渐的转型成为一家更为有竞争力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加上这笔新的股权的奖励呢，这个马斯克将拥有特斯拉差不多13%的股份啊。按照昨天的公司的股价计算的话，这些股票的价值超过1500亿。其实马斯克现在已经是世界首富了哈。说实话，增加这个200-300亿对他来说，大概也就是1%不到的这样的一个10%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对他来说还是有些刺激的作用或者激励的作用啊，所以呢，董事会希望靠这种方法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让他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呢，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自己的企业方面。
嗯，这个协议啊，为什么变成了新闻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马斯克这个人，他是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人，因为他除了做汽车、做火箭等等，他还有很多的政治方面的企图，包括他现在新成立的这个美国人民党，所以他在政治上呢是有强烈的理念的，包括他之前的什么政府教育部什么之类的。那么所以这个人呢，他的所隶属的特斯拉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就希望像这个野马呀，跑了以后想往回拉一拉，就是说，哎，我不是给你套了个缰绳，而是我给你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哎，这个野马呢，哎，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他就回家了。他是有点这个意思。那这个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啊，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只能理解为一个数字，而不能具体化的，因为它太大了。给他的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临时性的股权，就是9600万股的这种股份。九千六百万股呢，不是白给他的。这9600万股，他需要以23.34块一股去买下来。你把23.34块乘以9600万，你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哈？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报道是说给他的奖励差不多是300亿，但是有人说是260亿，有人说是270亿，是因为他把那个减了嘛？你得花钱去买这个9600万，那你说我干嘛花钱买？你要给我就给我，干什么让我花钱去买呢？你就给我9600万股不就完了吗？23.34块乘以9600万，这很多的钱呢。错了，这个就跟白给不还一样，而且可能比这个白给还有价值的原因是，这23.34块不是现在的价钱呐，是2018年还是哪年的那个股？
对，
现在多少？300了吧？所以等于是就让他净赚了是500多亿哈。在当然了，他到2030年以前不能卖啊，他拿着，但是呢，这个就是对他的一种奖励。所以昨天的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他的股份原来在特斯拉呢，他占13%，现在加上了这个以后呢，他差不多冲到了15或者16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这儿，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美国的商业史、世界商业史上一个公司给他的 CEO 最大的一个奖励。这个没有古人，有没有来者咱不知道。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意识到了一个人的作用，他们意识到这家公司不能没有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的想法、他的设计、他的远见是任何第二个人没有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商业竞争当中，哪怕还有一个人他比马斯克更有资格领导电动车的团队，那么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找那个人去。这大公司挖角挖的 非常的惨烈。但是呢，在董事会给他的持股人发的那一封公开信当中呢，他们就明白的说，就是此人无法替代 ，No one matches Musk， 他是这儿写的这个啊，无法替代。然后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留着他？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在电动车方面的人工智能方面、机器人方面，就机器人就跟汽车没关系了哈，以及 robotaxis 就是无人驾驶计程车方面，都要在这个极为竞争的领域当中要发展，所以我们需要马斯克这样一个，他说是一个极大的人才，极大的这么一个富有才能的这么一个人来领导这家公司，而且我多了也不要，就要你两年，所以这至少是昨天是这么说的。
对，那么两年之内，他的这些就是刚才所说的，不管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技术，还有这个 robotaxi 也好，他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上路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就可以推到市场上去了，那么公司的市值就可以增加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股东他们所想的啊，就是说要把股东要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更有竞争力了。因为现在怎么回事呢？现在这个特斯拉的销售并不是很好，利润一直在下滑，市场份额不管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也是不断的下降。当然部分原因有人说可能是跟马斯克的一些政治行为有关啊，你比如说多年来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啊，实际上更多回头客，也就是说他们的忠诚度是更高的。根据这个S&P Global Mobility 啊，就是标普全球汽车的一个数据呢，我看这个特斯拉的客户的忠诚度在去年六月份是达到最高峰，就是73%。所谓的忠诚度，就是有73%的特斯拉的车主，在他们的家里边要买第二辆新车的时候，73%的人选择特斯拉，再买一辆特斯拉啊，这就是在行业当中也是最高的。这是去年六月份，但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降到了不到50%，降到了49.9%。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创始人之一马斯克的从政有关。他首先是宣布支持川普，然后又到了这个Doge，到这个政府效率部去削减预算啊、裁员啊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有好多自由派的这个买特斯拉的这些车主啊，逐渐的对他的政治倾向反感了，于是这个忠诚度就开始下降了。但是到了五月份以后，这个忠诚度又开始回升了。那这个时候是他跟那个川普总统又闹翻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忠诚度呢又从49.9%回升到了57.4%啊，重回到这个业界的平均值的上方了。所以你看他在政治方面投入的越多，反而他的客户里边离他而去的人在美国也比较多。
嗯，
所以呢现在董事会也看到这个问题了，说您是不是可以少投点钱，少花点时间到政治方面，把这个 focus， 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你的企业方面好不好啊？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次的叫做鼓励性的奖励。
嗯，但是呢，这个人，你认为他是一个可琢磨的人吗？不是啊，他是一个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因为你给了我一些股票，我就不从政了吗？不太可能，因为他的党不是都已经成立了吗？
对，
不能是说啊，我这个公司有点忙啊，你们这个党，你们自己，他的背后的顾问团队，他的这些布局，他的背后商讨的接下来怎么来冲击2028年的中期，2026年的中期以及2028年的总统大选，他这些将把谁给推出来等等，他不会闲着的。而且正是因为马斯克其人他的特点，所以他才有一个叫做我不在乎钱，我不在乎你怎么想的这种姿态，他做的这种他不在乎的这种事儿还少吗？啊，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给我多少多少钱，是你希望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在特斯拉，但是我跟你签的这个约上面可是没有这样一条，说我不能从政啊，没这条啊，对不对？说我不能干什么，我不能干什么，没有这么一条。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要了解，还有不要忘了另一个情况，就是七年以前的2018年曾经有一次叫做 他的薪资大战呐、啊。那个时候、当时董事会给了他高达560亿的一种奖励，但是呢，在特拉华州被一个法官，一个女法官就给他拦截了。这个女法官拦截他的道理呢，是说你的这一个薪资的奖励不够透明，然后让那些持股人呢没有什么参与的机会，所以你这个不成立。那当然就给他驳回了，驳回了以后他就上诉啊、上诉了以后呢又修改了一些条件，甚至他把家搬了，搬到德克萨斯去了。我说的家是他的就是总部了哈，从特拉华、对不对？因为那个联邦的法官是特拉华州的，就搬到德州去了。那德州呢，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就是给他的这个薪资的诉讼啊，在德州依然可以发生，但是呢，你要想在德州的法庭获胜就非常难了。同时呢，这家公司特斯拉公司对他的公司的内部的薪资的发言权这方面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你要想对这件事情有发言权，你必须得持有本公司3%的股份。那你听3%好像不太多啊，3%是多少钱呢？30亿美元，这刷掉多少人呢、对不对？你有30亿美元你才有这个发言权。所以这么七弄八弄呢，估计啊他这一次的这个，就算咱们就把它四舍五入吧，这个300亿左右的股权呢可能就会落到他手中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伊隆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 CEO 啊，他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公司董事会批准了给他的一个将近300亿美元的奖金啊，这个是作为鼓励的。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就是补贴的奖励哈。原因就是说刚才钟迅讲过了，2018年的时候公司董事会曾经给过他一个更大的这个奖励啊，那个时候的奖金呢是有点对赌性质的，就是说当初他和公司签约的时候，就是说我不拿薪水，如果在2018年之前我把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到某一个程度的话，我就拿这么多钱，做到另一个程度拿更多的钱，但是我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我一分钱也不拿啊，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呢，他就得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回报，当时计算下来差不多是560亿美元，按照今天的股价来算呢，差不多850亿。所以呢，结果没想到在特拉华州的一个法院法官 Kathleen McCormick 给他驳回了，理由就是刚才说的，第一，股东没有完全充分的这个了解方案的细节，第二，董事会的成员缺乏独立性啊，因为董事会的成员要么就是马斯克的朋友，要么就是他的弟弟，要么就是反正这样一来的话，你想你都是你的人，你想给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这样的话就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其他的持股人的利益啊，他是这么驳回的。所以这个一驳回呢，马斯克一怒之下把公司从特拉华州迁到德克萨斯了啊，所以呢现在就成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呢又递交了另外一份，同样就是恢复2018年的那个协议啊，就是这个薪资合约继续给了这个德克萨斯州的法院。那么估计德克萨斯州可能会通过，如果要是通过的话，按照昨天的这份协议上面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那份更大的合约如果这个批准恢复的话，那么昨天通过的这份小合约就不生效了，也就是说他不会拿双重的奖金啊，他不会那份也拿这份也拿叠加在一起，不会啊，就是说当那份有的时候，那这个第二份呢就等于是没有了，所以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次的这个第二份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方案呢可能也会引起批评，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份的方案啊，就是要奖励给他，哪怕是就是刚才说的9600万股的股权，但是呢，在这里头只规定他要在这个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2年，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和条件，既没有说你把我的公司股票要提高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对他的这个比如说销售也好，公司的规模也好有任何的限制和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吧。一般来说高管的薪资是和公司的绩效目标是挂钩的，但是他这个协议呢没有挂钩啊，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包括股东的不满，就是说啊，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至少要保证我的公司到哪一个程度吧，你不能说把公司做烂了，股价跌了一半你照样还拿这个钱，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会不会引起法院的质疑或者是股东的质疑，目前还不清楚。
对，美国大公司对于 CEO 执行长是有非常明确的业绩考核的，当然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他们从别的公司挖来，他们看到这些人在别的公司的表现，所以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有的时候这个大公司的主管呢，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这俩公司好像没关系似的，比如说一个是卖咖啡的，他让你做去做电缆什么之类，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有一种核心的领导思想，也就是说他需要你的这种领导的这种概念和你的具体的有一些想法的执行，以及你对整个未来的一个看法。因为大公司领导大量的时间是要把时间花在未来会怎么样，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大公司的主管没有前瞻性的时候，他的公司会原地踏步。但是在美国的商业界，原地踏步就是退步，原地踏步就是死亡。我们看到的那个一个一个的倒下的那些公司是怎么倒下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拥有人就缺乏这种前瞻。但是你缺乏，有人不缺乏，那么那个有的人就往前走了，你就下去了。那么马斯克呢，他的前瞻大了点儿啊，又是要上火星啊，又什么的，对不
对,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人他一直是往前看。你说2018年给他这么多钱，好像有人吓得觉得，我这个560亿这怎么个给法？你知道，这得是多少钱呢？但是他把这家公司的估值后来呢就连冲带闯，提高了12倍。这不得了啊，他把到他的市值是到了1兆美元，这是全美国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样的一家公司了。所以
汽车公司
在汽车领域里面他是最大的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董事会对他的认可。当然你刚才说董事会这比较难说了，其实这也是这个法官驳回他那一年2018年薪资的一个原因。他说你看看啊，你的里面这个叫做 Denham 这个董事，他原来是澳大利亚电讯的一个负责人，被你拉来做董事。这个人在你这做董事，光是卖他的股票卖了5亿，这个人就是有这个5亿的身价在你这做董事。还有一个叫 Wilson Thompson， 这个也是一个女的，这是从哪儿挖来的呀？这是从 Walgreens，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卖日常用品啊、卖药的，是这个公司的原来负责人事的管理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这个 Wilson Thompson 这位女董事，她在去年11月开始出售特斯拉的股票，到现在为止她已经从股票赚得1亿美元了。然后再看这个叫做 Kimball Musk 这个人，哎，怎么也姓 Musk 呀？哦，再一看，哦，是他弟弟，他 Musk 1971年生的，他弟弟1972年生的，他弟弟是这个董事。然后再看一个人叫 James Murdoch， 哎，这 Murdoch 怎么这么熟啊？这个姓默多克啊、哦！再一看，原来是老默多克的儿子，默多克的儿子 James 跟 Musk 是亲如兄弟，两个人家庭度假都在一起。所以这个法官说，你这个董事会这完全都是自己人，你当然要什么给什么，不行，不够透明。那些茫茫大众买你股票那些人有发言权吗？好，那么于是呢，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又来了一次，刚才是2018年被驳回了嘛？2024年是这样吧，我们就给所有的持股人都发一封信，希望他们支持马斯克这个动作。结果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法官再一次把他们这个申诉给驳回了。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在德州即将发生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德州的法庭可能会对这个要裁决了。
对，但是德州法庭刚才说过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不能在。你的股东不能再提出诉讼了哈。 不同意啊什么的提到法院上，这个可能性很小，原因就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就是刚才钟迅说的啊，要持有至少3%公司的股份，你才有可能提起诉讼，对这个加薪不满意啊，那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是3%它是上兆元的这个公司的市值，3%就是不是刚才钟迅说的30亿，是我算了一下300亿
啊，
要300亿，
少说个零啊。
对，那300亿的话，你说全美国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资历啊？所以呢，就这个估计就会通过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从这个薪资方案来看呢，就是说公司说实话还是比较认可，或者是至少体现他们对马斯克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在电动这个无人驾驶车就是 robotaxi 这个领域取得进展，至少是他们认为是马斯克有这个能力啊。如果他专心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像他在电动汽车，就像他在火箭发射领域什么的取得成功一样啊。所以呢，他值这个钱，至少是这个董事会认为是这么说的哈。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吧，这个马斯克不是就推出了 robotaxi 嘛？先是在那个德克萨斯州啊，但是他现在碰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竞争对手，就是谷歌公司那个 Waymo 啊。Waymo 比他要提前好几年布局，好几年推出，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就是汽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个 Waymo 的汽车要贵很多啊，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设备啊什么的各方面呢，用的和那个特斯拉的不太一样，特斯拉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如果特斯拉进入市场的话，光是从这个出租车的价钱来说，可能它就会比那个 Waymo 要便宜得多，所以呢，它有可能会成为扩张更快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不过8月1号就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佛罗里达州陪审团做出一个裁决来，这个对特斯拉的那个自动驾驶缺陷呢是就是对这个特斯拉至少是有影响，因为他是判决说是2019年出的一个车祸，在佛罗里达州那个 Key Largo 啊出的这个车祸导致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他是认为说是特斯拉那个 Autopilot 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缺陷造成的，所以呢要求特斯拉要赔2亿多吧，
2亿4300万，
2亿4300万，第一次把这个特斯拉的 Autopilot 这个作为事故承担33%的责任方啊，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其实这个也不能完全怪特斯拉，因为那天刚好其实特斯拉这个车上是有驾驶员的，有个驾车人，但是驾车人呢认为开到这个 autopilot 呢自己就可以分心了，所以呢他就在看手机，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路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特斯拉高速行驶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搞的撞到了停在路边的车了，就一下子造成这个严重车祸。
哎，是刚才你说特斯拉负33%的责任，这个也挺技术性的哈，这个在法庭上因为那个驾驶人呢叫 George Brian McGee，他要负67%的责任。当时发生的情况呢，是这个 George Brian McGee 他在开着一辆特斯拉，这个特斯拉有自动驾驶的功能，这个自动驾驶叫 Autopilot。 那么他这个手机啊，这个驾驶人他坐在驾驶座上滑这个手机，结果手机邦当一下掉到下面去了。那么他弯身下面去捡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他的脚踩了一下加速。我们知道当这个车是自动驾驶的时候，你不用踩加速啊，对不对？他自己在开呢嘛，但是他这个脚一踩啊，坏了，因为他这一踩呢就 override autopilot， 他就是取代了那个自动驾驶了，所以为什么自动驾驶只负33%的责任。他这一脚油门踩不好，因为他头是低着下去去捡那个手机，脚又踩着油门，这个车呢就把旁边的停着的一个黑色的 SUV 旁边停着的那个车不是特斯拉就给撞了。但是一对年轻的男女，女的22岁，俩人呢没有在那个车里面，站在那个车的旁边，人在车外面。说实话这俩人要在车里面还好一点，也不说100%没事吧，但至少好一些。他们俩站在外面在那聊天呢，结果得了这个特斯拉嘣的一下撞上去，这女的22岁的女的当场就死了，然后她这个男朋友呢受了重伤。所以 上个礼拜佛罗里达做的这个2亿4300万，这是带有惩罚性的一个对特斯拉的一个裁决，也就是说这个钱呢是两家分，是死去的22岁的女性的父母拿一部分，受重伤的那个男朋友拿一部分。就这个消息啊，其实对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是有很大杀伤力的。